这个讲的是这个真性啊，不离言教啊，离真的是不要这个言教了，那释迦牟尼佛也不会说了，我们怎么样不知道了啊，需要用这是什么？这是手段，这不是目的，这是手段啊。好像这个经教是什么指路牌呀、那个指路牌放在那，你不要执着它，它指你往那个方向去，你往那里走去就行了啊，不要执着它。佛给我们说的一些法也是如此，你不要执着啊，不能执着名字相。第二个呢，立言说相，佛讲的再多也不能执着，不能执着名字，不能执着言说。第三个那更高，立心缘相，想这什么意思啊？那好了，你落在第六意识里头啊，第六意识是个障碍呀、被他所障住了啊。那么你要是这个言教听经啊，你看立名字相，立言说相啊，立心缘相，这样子，这样才能开悟啊，才能够大彻大悟啊。不但禅宗特别着重这个原则，教下也不例外。禅宗能够守住这个原则，可以到大彻大悟；教下能够遵守这个原则，可以到大开圆解。念佛的人要遵守这个原则，可以到理一心不乱。这个重要，要紧得很啊！所以要知道啊，佛菩萨教学不能不用言语文字，言语文字是手段啊，你要借这个手段体会心性啊，这个就是你会用心的啊。所以古德常讲啊，听经要在消归自性啊，消是消化啊，你要把它消化归到你自性上去啊。那么这一段所讲的，通通讲的自性。你为什么不能消归自性呢？就是因为你执着名字相，执着言说相，执着心缘相，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消归自性。你得不到受用了，真正的受用得不到了。果然能够消归自性的，那么你在日常生活当中马上就起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转识成智啊，所以修行要在转识成智啊，那叫真正修行啊。这个样子必定是烦恼轻，智慧长啊，这个就是样子。你果然是功夫得力的话，你的烦恼一天比一天少。分别执着一天比一天淡薄啊，智慧一天一天增长啊。所以佛法讲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没错啊，确实是这个效果啊。你得会用功啊，不会用功的人学佛是苦不堪言的，越学越苦啊，越学烦恼越多，这都是走错了路啊。与佛的教诲呀、背道而驰了啊，没有顺佛教，是与佛的教诲呀、相违背了。 才会产生叫怪现象。为什么佛菩萨叫我们要离这三种相呢？此地说得很好。明是说明。说明真性不离言教之中，然且绝踪迹。为什么呢？名字言说心缘了不可得了。有没有呢？有。有，但是不可得，所以你不能执着，执着就坏了。这三样东西就是《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它不是真实。一切有为法，这个也是有为法。名字有为法，言说有为法，心缘还是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怎么可以执着它呢？这是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你呀不应当执着，执着错了，不执着你就见性了，佛说的这个那个真实意你就懂了，一执着呢错了。这个难呢，的确是难呢，所以你才晓得现在多少人学佛的人，拿到佛经当作一门世间学问来研究，把佛法变成世间法了。怎么变的呢？因为他执着名字相、言说相、行缘相，这就把佛法变成世间法了。换句话说，所谓世间法，就是有分别执着的叫世间法，利一切分别执着的就叫出世间法。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界限在哪里？没有界限，找不到界限呢，没有界限呢。可以说就是一念之差了，一念之辙。大放光佛华严经也是世间法，也不是出世间法。离开一切分别执着，穿衣吃饭都是出世间法。不但穿衣吃饭，禅宗说的更妙了。道在哪里？干屎脚。干屎脚是什么东西？你们不知道。古时候啊，物质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啊。结大便的时候，用个小木棍子，那叫干屎脚。你想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卫生纸，是不是？那是道。这道是什么？道就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在那干屎脚。你看看这禅宗里面所讲的，没有一法不是嘛？你离开一切分别执着，没有一法不是啊！一有了分别执着，你说哪一法是？没有一法是。所以你要明白，说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是名字相。你懂得这个意义，不执着它，你才能够见性，你才能够真正的自在。所以法身般若解脱才能够得到啊。下面大师又用一个比喻来说，如水遍如诸波，无别水相不同人入物中别有人相这就讲了，一个是比喻执着，一个比喻不执着水入到波浪里面去了，水就变成波浪，波浪变成水，水跟波分不开了，融成一体了，这就比喻什么呢？就是真心不离言教且绝踪迹， 下面一个比喻是比喻凡夫的执着啊，好像我们人入到这个讲堂，这是屋子吗？入到这里来了啊，过人有过人的相啊，这个过人有过人的相，是我们分别执着里的分别。那离开一切分别执着，人相魔相了不可得啊，那就是《金刚经》的标准，四相没有了啊，四相没有了，那就是佛菩萨的境界啊。所以诸位要晓得啊，这个一真法界里，像《华严经》，世尊给我们讲的四十一个阶级啊，从初住到等觉。啊，佛称为妙觉，啊，这总共四十二位。佛是对我们这些分别执着人说，实际上在那个境界里头，有没有这相呢？没有。啊，不会说，哎呀，他是初住菩萨，他是二住菩萨，没有。他们里头没有这个分别，没有这个执着，一律平等。虽然一律平等，但是每个人这个无明它存在，无明厚薄确确实实不一样啊。因为这个不一样，所以佛才给我们说四十一个阶级。啊，所以佛给我们说的是从什么？是从分别相上说的。那咱们众生分别执着啊，佛眼睛里面所看的是从平等性上看的啊，那些这个境界里的全是平等性，所以他们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啊，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当然就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当然就不会吵架，不会斗争，是不是？我们这里会吵架，会斗争，因为有意见嘛，意见从哪来？分别执着来的吧。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教弟子们修六合敬啊，为什么叫你修六合敬呢？六合敬接近心的啊，六合敬就是心的啊。学佛的人最终的目标是明心见性，你不修心的，你怎么能见性啊？这个是一点道理啊。我们念佛的人求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就是心的。离一心不乱跟禅家的明心见性是一个境界啊，就是说法不一样而已，实际上是一桩事情啊，一个境界啊。教下的大开圆觉也是这个境界啊，所以这个境界一得到就全得到了啊。你比如我们证得离一心不乱，经教通不通？当然通。为什么呢？大开圆觉啊，所以一切经教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达啊，这是大开圆觉啊，当然就明心见性啊。所以说不管从哪一个法门入，除非你入不进去，入进去决定是一样的啊。所以六祖大师你看他没有学过经啊，没有学过经教啊，他也不认识字啊，他明心见性了，任何经典他不认识字，你要念给他听，你念给他听，他就会讲给你听，他通通明了，大开圆觉了吗？这教下大开圆觉了吗？明心见性就是大开圆觉，啊，就是一心不乱。再看底下这一句，故小公起信苏序云，玄之又玄，其出万象之表，极之又极，又在百家之坛，此正入眼相也，非相表也。 无目不能睹其容，眼在里也，四边莫能谈其状啊！啊，此正而无极也。那么这一段呢，是圆晓法师在《起心论序》里头几句话。宗密大师也把他引用过来证明，啊，他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袁晓是唐朝时候人，啊，他是暹罗人，就是现在的韩国，啊，他是韩国人，啊，在我们中国留学，啊，很有成就，啊，那么这个人也是修净土法门。所以这个他有无量寿经的注解，啊，有无量寿经注解。这玄之又玄，这句话呢是出自于老子的，啊，其出万象之表了，啊，极之又极。又在百家之谈，这个百家就是我们中国讲的诸子百家，啊，所以你看入这个境界了，这诸子百家不是佛法了，啊，有没有离开佛法？没有离开，啊，任何一法都没有离开佛法，所以呢，无聊啊，一切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刚才说了，弥了华严经也不是佛法，啊，所以佛是什么？佛是觉啊，就是不迷啊。啊，什么叫佛法？佛法就是对一切法觉而不迷，这叫佛法。啊，非佛法呢，就是对一切法迷而不觉，是这个意思。所以觉悟的人看一切法，的确一一法里头都有无量义，所谓是破一微尘呢，除大千金卷，一微尘小，一粒微尘呢，一粒微尘是从一粒微尘里面，你要说这一粒微尘呢，那就 是大千世界这么多的金卷，啊，所以一界一切，一切皆一。为什么它有这么多的意义在里呢？它是性德，性德没有大小，啊，所以这个佛在给我们讲，小里面能报大，它没有大小啊，啊，如果有大小就不是性德了，大小是对立的，性德是绝代的，没有对立的。啊，凡是对立的都是与性德相悖的，啊，换句话说都是迷的见解，啊，迷的见解，啊，无聊的见解，没有一法是对立的，啊，它的法法是圆融的，啊，圆融里面再建立对待，那是大慈大悲。为什么呢？是与那些迷人相处。你说佛菩萨跟我们相处，他要建立啊，他要不建立对待法的时候，他就不能跟我们相处，所以他要建立。但是他知道啊，他那个建立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是为我们而建立的，不是他自己真的建立的想法啊，所以他自己生活在一真法界里面，啊，他跟我们相处在十法界里面，啊，十法界跟一真法界不二啊，啊，说穿了，一个自受用，一个他受用，啊，自受用里面没有界限，他受用里面有界限， 啊，为什么学？因为你们有戒心。啊，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随众生的执着而执着。啊，这就叫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啊，是世间执事不破坏。啊，这个叫大慈大悲呀。啊，用这些手段慢慢在诱导一切众生，啊，由分别入不分别，由执着入不执着，把他的境界逐步逐步向上提升。啊，这个就是慈悲教化。啊，所以这一段呢，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说悟了之后，看诸子百家。那都是佛法了，那都是佛经啊，没有一样不是的。不但诸子百家，刚才讲了一微尘都破大千经卷啊。我们现在看看小学幼稚园念的课本，没有一样不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一点都不错啊。你要讲佛菩萨来讲的时候，他讲的跟华严没有两样，一个道理。从迹象里面讲本体，从本体里面出显象，再讲它的作用。你看华严经不过讲的体相用嘛，哎，那个小学一年级教过书，你大概也是体相用，没有两样嘛。所以你才晓得到那个境界里，没有前身的，没有大小啊。这些吉这个吉祥通通都没有了啊！是此正如眼相也啊，非眼相表也啊，非相表也啊，无目不能睹其容，这个境界最上讲的高了。无目是什么？是佛的无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啊，非相表也，无目不能睹其容啊！啊，这才叫真见呐！啊，可见呢，我们这个见呢，见的都不真呢。见的都不透彻，所以我们这个见偏见呢，浅见呢，啊，人家那个见是真见，啊，彻见，啊，你看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讲的动视，啊，动视的彻底真实的见，无所不见，啊，那叫动视。所以这种境界，诸位想想看，啊，我们在此的说听都不容易，啊，不是长期在道场我们共同熏习的，我这个讲法你很难体会，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所以我们台湾这个讲堂里面，水准的确在全世界来讲最高的水准，啊，你到其他地方你这样讲的时候，没有人能听得懂。他从来没听过，啊，头脑里头没有印象，你跟他讲的时候困难了，啊，那只好不讲了，啊，讲了也麻烦，讲了什么他要问，问的时候要解答，哎，那扯不清了，哎，所以只好不讲，把这个省掉了，只好不讲了，啊，说听。都不容易入这个境界，谈何容易 啊！所以你想入这个境界呢，那只有一个方法，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这个境界啊！到了西方极乐境界，就入这个境界了啊！所以 念佛法门呢，确确实实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生成这个度生成佛的唯一法门。啊，华严到最后啊，这一章里头，如果不是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他能入这个法界吗？太难了。入进去一分二分的，不能够圆入啊，不能够彻入究竟入啊。所以他到最后还是要念佛求生净土，你才晓得净土法门的殊胜。啊，所以不知道这个道理啊，往往把这个净土看清了。啊，真正明白了，才晓得净土法门不可思议。啊，原来诸佛彻底的境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就入了。啊，所以你才会死心塌地的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下面就说在眼里也。啊，前面讲相表，这在眼里头。相表啊，是无言不能见的。言语里面呢，四边莫能谈其状。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言语道断，心行出灭。所以是不可思议。一是议论。没有法子说。为什么没有法子说呢？这个没有法子说，给诸位讲啊。这个讲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在哪里？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哪能离开呢？啊，禅家常常说，举例子讲啊，譬如说这个，你们大家看得很清楚，我要问诸位。立一切名字相，道一句来，你讲给我听听，你能不能说得出来？你说这是毛巾，毛巾是名字相，我叫你立名字相，你是黄色的，黄色也是名字相，你说这是块布也是名字相，你立一切名字相，你说一句来给我听听。说不出来，这就叫不可思议。什么不可思议？没有一法不可思议，一法法皆不可思议。到了思议都绝了，真相大白了，那这真相就是这个，一点都不稀奇啊。我们今天看不到一切法的真相，就是什么呢？你把它加上名字啊，加上想象，啊，加上名字，一定就是把这个相的时候变质了。再加上想象的时候，那变质就变得更厉害了。所以这个真相就失掉了，你所见的假象啊，这个假象跟真相在一起啊，立了假象找不到真相啊，立了真相没有假象啊，所以我们今天讲毛巾，这毛巾是假象。不要这个名词，这是真相。你看真相在哪里？就在这个地方。那这就是佛法，哎呦，很懂，佛法很玄，玄在哪里？一点都不稀奇啊，非常的平实，所以他就叫你觉悟，不要迷。立了一切这个虚妄的分别执着。见到真相，真相是平真相啊，什么不平等呢？有执着就不平等，离开一些执着，平等的啊。所以所有一切的不平等，统统是分别执着而生的，分别执着根本就是虚妄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回过头来再念这个净土五经，那就很有趣味了，越念越有味道。 你懂得这里的意思。所以四边不能谈其状，这个四边叫四无碍辩才，也说不出来呀、言语道断呐、此正而无极也，即是迹象，没有迹象，这叫证明，证明确确实实。没有迹象，大经云凡是此地讲的大经，就这个住宿里讲大经，都是讲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因为他这一卷呢是别行俗抄，这些是单独流通的所以称这个《华严经》称为大经那么我们净土宗的呢称大经就称无量寿经这个要晓得的那么通常一般的这个经论里讲大经都是指华严经发心遍在一切处，一切众生即过度三世习在无有余他这个小字是注解，就是遍入就好像我刚才比喻这个电一样我们广播电台发射这个电波的时候无所不在通通都在哪个地方有缘它就现象，那有收音机一播它就会响就是这么个道理无论是有情无情通通是发心，没有发心什么东西都没有有情无情全是发心变现出来我们今天讲的时候动物植物矿物乃至于虚空，虚空也是发心变现出来的没有一法不是发心变现的所以发心遍一切处遍一切众生遍一切国度下面讲三世，三世时间遍一切时间，过去现在未来这就是变法一无形象而可得，这就是没有迹象，随便一切处的确找不到形象这个意思诸位如果要是回味一下楞严经上七处真心，那你也会很清楚的体会得到楞严经那一段文很长，七处真心现在哪里呢我们六根灵明觉知是心的作用所以世尊他很高明他不讲真心妄心因为真心妄心 是讲一个心什么叫真心呢？觉悟了就真心，什么叫妄心呢？迷了叫妄心，所以不管你是真心是妄心，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心。他问过呢，心在哪里？心在哪里？尽虚空变化界，无所不是不在呀。所以一切物相物相是假的，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它就会产生障碍为什么呢？空跟有就是障碍，因为空跟有是一，所以它没障碍空跟有如果真的是二法那就比如我们讲了我们是茶杯是油，这明明这么大一个体积我把这个地方拿到这里来，这个地方那个空应该空了一块才对了，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挤过来的？为什么没有这个现象呢？因为空有不二，空有无碍。真心遍一切处，所以它能够保持它这个相状， 它不会起变化。啊，所以我们这个人无论移动到哪个地方，六根一样起作用。哎，就好像那个什么那个收音机一样，我在这个地方开了会收到，我搬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地方那个电流跑到那里去了？不是的，因为它这个电波无所不在，随便你移到哪个地方，它都起作用。啊，我们眼能见耳能听，什么起作用呢？就是那个电流起的作用。啊，所以我们不管走到哪个地方，因为它真性是变法界的，真性就是真性。啊，我乃是大菩萨实现的，楞严会上装糊涂，装我们众生这个样子，所以才乱问一通。啊，这代表我们的见解，这个境界啊，不是他真糊涂，他是假糊涂，他是演戏给我们看。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这个里头啊，妙意无穷啊，说的是什么？说的事实真相。通通说的是我们本人啊，所以你真正要明白了、觉悟了，我们人与人相处是自己跟自己相处啊，真正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才能真正的得到，所以常乐魔尽四境的。常是真常啊，永恒不变的，西方极乐世界是如此啊，所以那个东西你那个世界你得到，那是真正的得到啊，寿命永远无量啊。那么这是吉祥啊，相相有，有体当然有相，有相当然有作用啊。虽然有吉祥，西方极乐世界人没有一个着相的啊，没有一个人是有执着的。没有一个人是有分别心的，没，通通没有。啊，所以他就大勇无比。啊，一念情能够遍历恒沙诸佛国度。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叫大自在、大神通啊！啊，我们平常用别的法门修，那我们这一生没指望。啊，要修到那个境界。要照按照佛经上讲，要修两个二僧祇劫，两个二僧祇劫不是从我们现在算起啊，是从证得出国那一天算起，没有证得出国之前不算，通通不算。如果那个要算的话，那我们不止两个二僧祇劫，不是我们过去是生生世世修行啊，早已经超过两个二僧祇劫都不止了，可惜通通不算。为什么呢？有生生世世修行都没有证得出国，所以一概不算啊，是要从证得出国那一天开始算起啊，算两个二僧祇劫，你看多难啊！所以这个佛是真正是慈悲之极，净土法门叫你一生成就啊，不必要那么长的时间。所以这个法门，无量寿经上说。多少菩萨想听这个法门都听不到啊，没有缘分呐！啊，所以我们遇到了，这应当要珍惜啊！怎么个珍惜呢？这一生决定成就，这才叫珍惜。这一生要不成就的话，那就很冤枉了啊！那这个法门就错过了。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啊。